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1号的时候，礼拜四的早上，欢迎你啊！整个礼拜都是万峰跟文慧老师。
好，万峰老师说的太多了，不是整个星期，因为、
除了明天。
对了对了啊，要帮您纠正一下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在风雨之中。早晨我们开始了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这边呢还在台风的尾巴，这个台风呢已经离去了，但是呢天气还是有一点不稳定。感恩这一次呢木兰没有带给呢香港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了因为木兰的缘故呢，有些地方有暴雨，例如呢木兰应该已经进入了广东了，所以呢东南沿海一带，广东啊、福建啊、海南啊这些地方呢都有暴雨。另外也因为木兰的缘故呢，重庆这些地方没有台风，但是他们在外围受到影响，重庆呢高温破纪录。我们在重庆的荣阿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荣阿姨起来了没有？来了，
应该来了。
那我刚才一直听着文慧老师说呢，我以为你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木兰，可慕的慕
啊、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一周我们都关心了这个台风木兰它的情况啊，它的走向。我看看，
你知道我的那个邻居啊，他现在呢每天早上都给我发一条信息，5点多的时候，昨天就说台风当中平安，那今天呢就说风平浪静的一天，早安早安。我在想，哎呀，要回复他好累啊，应该怎么
办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的邻居要发信息给您呢？
因为我回了他，我不回他，他就不发信息给我了。我回了他一次，他就每天都
给我。第一次是谁给谁的呢？
他了，他对我有很有爱
啊。好，那感恩呐、因为有人在关心我们的万峰老师。重庆荣阿姨已经呢给我们回复了，她说呢我这儿呢还可以，好，过得去啊。另外呢劝慰子说，是我听错了吗？文慧老师说在冬雨之中，是吗？那我可能说错了，我说的是风雨之中。这个有的时候早上的脑子呢不够用，还没醒过来啊，没办法呢同时装好多事情啊。大家知道吗，我们做直播呢要高度集中精神，一方面呢看着我们的节目表，看着我们预备的内容，准备要好好的发挥，另外一方面呢又要看着盯着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看大家来了没有，说些什么，要注意什么呢？所以呢请大家也为我们两位主持人呢能够呢精神集中，脑子够用来祷告。
今天呢这个姚谦牧师也来盯着我，有点害怕了，待会儿我出去的时候就说万峰你又说什么了。
太好了，有姚谦牧师在这里啊，我就不怕万峰了。这个有人多盯着万峰呢，很好很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仍然会继续呢建立生活的基石。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犹疑吗？因为我每次呢都会搞错，究竟是这个建立生命的基石，还是建立生活的基石、
还是建立基石的生命。
刘芳老师对不起，我们不太专心啊，我们要好好的把您这个栏目呢给记下来，因为大家一定要重温里头刘芳老师有很多呢跟我们生命基石、生活基石有关的分享啊，希望大家可以重温，在里头也可以得到一些的讯息，甚至是一些呢锻炼的提示。来，今天我们
有个新朋友叫大山为我挪开，
哦，是新朋友吗？如果是新朋友，欢迎您；如果是旧朋友，请告诉我们您是哪一个变成了大山为我挪开呢？好，但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可是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呢，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7:30到8:30一定准时在这里跟大家呢开始新的一天。好，关心大家呢天气啊，另外呢也要关心大家呢所在之处的疫情。我们继续为三亚祷告，因为看新闻呢，三亚呢还正在往上爬，也就是还没到高峰，
可能得2个礼拜吧。
不止，
通常都是这个，
因为它是旅游区，现在
什么人都有。
对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人跑到那儿，所以呢，这个疫情爆发，所以我们继续的为三亚祷告，也为驰援的救灾人员来祷告啊。那另外防疫人员，另外呢，我们看看呢，其实广东也有，内蒙也有，福建也有，就是各地零零星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疫三件套。好，我今天再来考万峰老师，
又来，
对，看看您记得吗？
洗手吗？
然后呢？
社交距离吗？
还有呢？
口罩吗？
对了，这个讲的太散了，我们应该呢？
为啥呢？老是控制我。
我不是控制万峰老师，
我
是要，我
不顺你，按你的顺序有什么问题呢？
我提供一个方便的顺序给大家来，就是呢，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好，再来提醒大家啦，哎，您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容易呢发火呢？或者说，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无名火，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火。
对呀、啊，你问问你自己。
除了更年期，那我问自己，通常呢答案里头都有一个叫做万峰。好，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无名火呢？哎，我们刚才提到了更年期，更年期是因为我们体内的激素在变化，那么这些呢激素内分泌不平均，就是分泌不平衡，会导致呢我们的脑部神经有一些的协调不方。不方便或者是不平衡，那么我们的情绪各方面当然就会受影响。好了，那无名火呢，你说我又不是在更年期，为什么会有无名火呢？这个时候呢是跟你的人生经历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呢，可能你里头呢有一个你所谓的雷点或痛点，又或者是心理创伤阴影，那这件事情刚好就碰触了你心底深处的那个点了、那么因此呢，你的那个点呢就爆发出来，就像火山一样，蹦一下子，里头的那些火啊全部就冒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有无名火呢？又或者这一阵子为什么你动不动就好像那个鞭炮一样一点就燃呢？
哎，你知道吗，我呢有一些时候是计划性的发火。
计划性的，例如针对文会是吗？
不是，就是刻意的在某一个点上爆一下。
那我们今天讲的不是那个。
有策略的。
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我们集中话题回来讲这个无名火。那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醒大家了，就是呢你要小心，如果呢你有时候呢突然之间来了一股无名火，又或者是最近常常有无名火，那除了这个身体的因素你需要考虑之外呢，另外就是心理的因素，是不是这些人这些事或者是某一句话某一个场景刚好就是你心里深处的那个痛点，那个雷点，或者是那个心理创伤带来的阴影呢，你需要去处理。因为呢这些事情刚好将那个呢点爆了，又或者是将那个伤害再次的带回来，好像伤口又再次受伤一样。那所以除了身体，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的心灵。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 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很多信徒担当了一份新的侍奉执事的时候，都会期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相信唯有展现出完美的表现才能令上主高兴，若是在当中有些过失，就会令上主失望。人的状态常有起伏，侍奉也不例外，但上主要求我们的是在各种状态中都愿意相信他，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只要我们已经尽上全力，就已经得蒙上主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2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的7:44，您正在收听的是8月11号星期四早上7:30到8:30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们两位跟大家呢，刚才有一段时间很好的灵修安静了。我们两位，
我是万峰。那今天呢，我们呢收到一个信息，就说花朵说：“哎呀，早上好，我每天都迟到，没事儿。” 那我们没迟到就行。第一，第二呢，就是总之你没有缺席就行了，因为
缺席，
对啊，缺席了，我们都一起在这个空间里头，能够知道你在呢，已经是我们一个很平安的那个情况了。因为真的每天看见，哎，谁不在了，谁在了，有些想念。
哎呀，这个万峰老师终于长大了啊，开始懂得关心。
我拷贝你说的话，
终于懂得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万峰老师是很爱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但是呢，男人嘛，有的时候呢就说不出这些呢比较贴心的话，比较体己的话，终于敢说了啊！好，我们给万峰老师一个鼓掌。哎，敢说呢不代表呢这个男人婆婆妈妈，反而代表什么？你敢于面对自己真实的情感。所以我鼓励啊，在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所有的男士们，要勇敢的说出你里头那些你觉得很肉麻的话啊，要多说。哎，你的另外一半还有呢姊妹听了会很开心的，因为他会透过这些话，一方面得到鼓励安慰，另外一方面最重要，他会知道你的心意，他会认识你更多。就像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要向神说话，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听神说话。我们的神对我们可坦白了，哎，在圣经当中你看到有责备我们的，有督导我们的，也有呢安慰我们的，也有跟我们说悄悄话的。所以呢，好好的读圣经。
对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呢就看今天的海天日历，就是读到这个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其实神叫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成长，但是在过程当中呢，真的我们的信仰成长路上呢，有很多人呢替我们啊去栽种，也有人呢替我们撒肥料，可能他们给你的那个拉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生命的肥料，有没有想过呢？别人对待你的他以为
是
很差的东西，
人家把他的垃圾给你，反而成为你的堆
肥。肥料不是垃圾来的，肥料是
早上
拉出来的东西。
对，早上呢，我们不一定，不一定，你知道呢，有一些食啊，我们叫
厨余
对
啊，
食物的
不要的东西给你，
对，
可能就是你生命成长的那个养分。
是的，是的。好，谢谢万峰老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可能因为有双监督吧啊，就是呢，除了 David Parker 还有我们的姚牧师，今天早上万峰老师好像比较
属灵了一点。
那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经文呢，大家记好了，想一想，是谁栽种你呢？是谁浇灌你呢？又是谁让你生长的呢？哥林多前书3:6-7，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来看看呢，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说些什么呢？欢迎呢，如果您使用智能手机，又或者是呢在网络收听的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呢，您呢就点开我们里头有一栏叫同行频道，再点开第五空间，那您可以上来注册一个网名，自己设一个自己知道的密码，您就可以呢登录这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
对了，我们的电邮不是电邮，是网站的地址是729ly.net 729ly.net。
好，我们也有电邮，很简单，就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 也有短信13229966022，开头呢先写明线上，不然的话你的短信呢会石沉大海，意思就是呢在我们电台所有的短信这个短信海洋中呢漂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呢飘到我们的身边。
你就要为我们的同工郭云乐来祷告了，因为他专门负责找这些石沉大海的短信。
嗯，是。好，大山问我挪开应该是新朋友，他说感谢见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感觉像是在身边的好朋友。换句话说呢，你是新朋友吗？除了在第五空间的新朋友，你是我们电台的新朋友吗？因为你说听到你们的声音啊。 好，然后呢再看看这个启安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大家还记得前两个星期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小宝贝琪琪来背京剧吗？当时琪琪呢就特别的提到呢他这个身体呢手背上有一个粉瘤，那么现在呢已经呢医好了，所以呢琪安特别来报告好消息。荣阿姨也特别的告诉万峰老师说他一定比你早起，不过有的时候登录慢一点。
对，我每天都争取晚一分钟起床啊。还有呢，这个麦都说文慧老师是不是工作狂？
不是的，我不是工作狂，但是呢，
心经常泡在电台里头。
哎，但是呢，真的有些事情呢，好像你做呢，做了做好了，你又觉得不够，再多做一点。好，再不够再多做一点。所以你说我是工作狂吗？也不一定，我觉得我自己挺懒的啊。只要能不动就不动。但是呢真的我觉得能够做节目，能够跟大家互动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我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在电台的情况，如鱼得水。最重要是因为这是上帝呢呼召我给我这样的一个岗位，所以我要好好的做，认真的做。好，时间已经到了7:50了，刘芳老师等着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今天的课了。那建立生活的基石第八讲，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每个选择都定义着我是谁。
当我们要问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操练学习，
寻求神的旨意，建立生活的基石。建立生活的基石，稳固灵魂的锚。我们常会用漂泊这个词来形容生活，在时代的浪潮中，在拥挤的人潮中随波漂流。当然呢，有些人大概是会享受这一种潇洒漂泊的状态，不需要太多的牵绊。但是当我们感受到孤独和乏力的时候，也希望有一个稳固而平静的港湾可以停靠，抛下锚，沉浸在一个可以安睡的夜晚，不用担心被风浪冲走。正如我国古代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有一句话说，凡舟行遇风难泊，则全身系命于锚。这也就是说啊，当船只遇到风浪难以停泊的时候，那么船只的沉浮命运就全靠锚的作用了。如此，若是把我们比作船只的话，那么我们生命中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锚，帮助我们在风雨之中仍然能够稳定的靠岸。那么你认为我们生命中这帮助我们稳固的锚到底是什么呢？在圣经的希伯来书6:19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指望呢，也就是希望和盼望的意思。那么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就得到一个答案，希望和盼望是我们灵魂的锚。这个答案听起来很符合常理，毕竟在从小到大的作文中，希望或者盼望这两个词啊，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也习惯将希望挂在嘴边，成为一种励志的固定句式。就像国内某一家很出名的教育机构的口号就是，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确实，我们对希望和盼望这个词啊，一点也不陌生。但是，这所谓希望和盼望，它们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在普世的概念中，盼望就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和渴望。但是，这种期待和渴望啊，很容易因为环境或者目标的变化而改变。而在圣经真理中所说的盼望，所代表的是一种不会改变的确信。 圣经中的盼望不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环境、权势、力量的盼望，而是对超越这世间一切的那不变的神和他不变的应许的盼望。正如前面说到，盼望就是灵魂的锚，那么这个锚也要紧扣在稳固的地方，才能让整个船停稳。圣经中所说的这盼望的锚，所指向的、抓住的是万古磐石的基督，他不动摇不改变，所以我们作为船只，只有抓住他才能稳得住。若是我们把这个锚的方向给抛错了，抛在了一堆流沙之中，那么不仅不能达到稳固的作用，而可能还会被流沙的漩涡席卷而去。错误的盼望不只是不能稳固，而且呢，更可能引致失望，甚至是让人跌入绝望的深渊。当我们的期待和渴望不是建立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到很多失落和下沉的体验，因为我们的安全感和其他的内心需要都与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幻灭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生活中困难出现的时候就会引起强烈的不安定感。例如呢，若是把盼望建立在金钱上，那么当经济紧张的时候就会终日惶惶不安，当日子平常的时候呢，又会时常羡慕经济富足的人，而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沮丧，怨天尤人。再或者，当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大的时候，又可能会不择手段，甚至是舍弃人格道德，陷入罪恶的深渊。如果把盼望建立在某些人的身上，那么人的善变和罪的本性可能就导致失望、伤害，甚至产生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然而，当为了避免再被伤害的时候，又会选择麻木自己，甚至恶待别人，让我们失去爱的能力，失去与人建立关系的信心。所以，这些错误的盼望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这些流沙变幻莫测，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它们可能看起来金光灿灿，惹人眼目，让人有一种想要拥抱的冲动。然而，这流沙只不过是一个外表华丽的陷阱。当我们冲上去的时候，这团流沙就将我们的生命裹挟而去。我们的手越抓越紧，沙越漏越快，我们奋力挣扎，但是却越来越快地被这流沙所吞噬。到这不断下沉的时候，就像在一个绝望的沼泽当中，我们会发现没有办法再靠那些曾经热切期盼的东西来救我们。我们曾经觉得有意义的东西，似乎在那一刻也都失去了。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无能为力，只有等一个强大的外力将我们从这沼泽中拉出来。在这时候，唯有转向神，因为只有神才是唯一能将我们从中救拔出来的最强大的外力。所以，真正的信心就是不会把盼望建立在任何可能失去的东西上，而是将盼望寄托在耶稣这个唯一不变的救赎主的身上。重获生活的盼望既不困难也不复杂，所要做的就是改变看问题的眼光。当我们的盼望是寄托在神的品格、特质、应许之上的时候，这是经得起任何生活风暴的考验的，因为他是信实的。正如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也是神的伟大计划和承诺。不论在任何环境中，只要我们抛出这个盼望和信心的锚，将它扣在那磐石上，神都将出人意料的平安赐给我们，也要我们与人分享神的恩典，叫人们知道他们在神的救恩中有指望。
人生旅途中
希伯来书6:17-19。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重拾盼望，抓住应许，将灵魂的锚紧扣在基督的磐石上。
从今世到永远，赞美我主我神，我的主耶稣，身在苦难里，心在忧虑中，主你带领我与我同行，丰盛的
这一首诗歌呢，歌名叫做《盼望》。你的盼望在哪里呢？你盼望着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8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早上8:02。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么今天星期四呢，有我文慧，还有呢，
还有万峰啊。那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呢找到真正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头。特别呢，是在生活里头呢很迷惘的时候，很迷失的时候呢，那个盼望呢，哪怕只是一丁点丁点，例如下班的盼望，我现在就盯着。哎，今天下午什么时候下班呢？
好，
这个盼望很重要。
是是，好，我们呢就知道呢，万峰老师的盼望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他一定会下班的嘛，对不对？
应该会，除非不会，不像文慧老师是工作狂。
就算工作狂呢，我们电台也很好的，7点准时呢要关门，大家一定要回家好好的休息。说到盼望呢，我就看到是录音飞弟兄吗？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呢，录音飞弟兄很好的，他常常呢就给我们呢铺上了一些的新闻，让我们注意一些呢除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有世界各地的消息。他特别提到呢要为韩国的首都首尔祷告。我相信如果我们有看新闻的话呢，这个韩国首尔呢8号晚间就下起暴雨，真的是突然之间的暴雨。我觉得那个情况，我看新闻啊，我觉得有点像去年的郑州下大雨一样，那么就酿成了灾害了。那么现在呢，已经知道了有7人死亡，6人失踪，9人受伤。那里头呢，这个死伤的人里头，应该是死亡人里头呢，有2位是中国公民。所以我们也真的是要为韩国首尔这个暴雨，我看到现在好像那个水没有完全消退，但是有一幅啊新闻图片，就是这个闹市当中啊，高楼大厦，然后那个水涨起来了，然后那个车全部都被淹了，有一辆车呢可能就有点浮起来，或者是比较车身比较高，那个驾驶员就坐在车顶， 然后茫茫的水一片水泱泱当中，就这么一辆车，然后呢坐在车顶上，它的周围全部都是高楼大厦。哇，我就觉得那幅图画有一点像末世景况啊！
看电影看多了，
看多了，
在现实里头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很震撼那个
画面。对对对，所以真的是要为呢这个南韩首尔啊，他们有平安来祷告。好，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刘芳老师的建立生活的基石。哎呀，我真是要改，常常就有点犹豫，到底是生活还是生命？那生命的基石是什么？就会影响你的生活。所以两者是一样相通的。究竟呢，你的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呢？你人生的目标终极的方向在哪里呢？那是不是呢，就是现在还单身的，我的人生盼望下一步就是结婚呢？那么结婚的人盼望又是什么呢？
盼望是
买房子，
会不会是配偶就快点。
哎呀，你讲什么呢，万峰老师？
有些时候结婚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哎，再又不好，
所以
离开了又怀念。
所以呢，婚姻如围城，真是讲对了，对吧？城内城外的人有什么盼望呢？大家的盼望是各自不同，对不对？而且还不是只有你盼望着呢，你周边的人呢，也跟你一起呢，在城内城外呢，巴望着。那最近我们就看到一则新闻，哇，惹起很多人的共鸣回响啊和反应。这则新闻是什么呢？就说呢，这个有一个小女孩，90后的小女孩，其实90后现在才20几到30嘛，30出头而已，很年轻啊。90后的小姑娘，这小周呢，他的母亲呢，就希望他赶快结婚，赶快结婚，不然的话你就成为大龄剩女了。那这个小周的母亲就强逼他去相亲，哎，最后呢有一个对象，小周的母亲非常的满意。这个对象呢，对方小富，不仅呢是他们家的这个认识的人。而且呢，小富的家呢还挺不错的，家境不错啊，好像还是挺有钱的。所以小周的母亲就非常希望两个人结婚，但是小周不喜欢小富啊，拒绝交往。但是不行，母亲呢就以死相逼，如果你不结婚，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不结婚，我就死给你看。所以呢，在2019年，小周没办法，在母亲的这种以死相逼之下呢，就跟小富呢去领证了。然后呢，结婚2019吧，对不对？结婚一年期间呢，两个人从来没有过夫妻生活。可是呢，小周的母亲看到小周这样的婚姻生活，还是呢不许小周离婚。然后呢，这个母女俩因为这件事情多次的争吵，甚至有肢体的冲突，最后小周真的没办法了，他就呢起诉到法院，要求呢撤销他跟小富之间的婚姻关系，然后法院判了可以离婚。
对啊，当然了，因为呢在这个婚姻的法律里头呢，什么叫完成婚姻呢？不是在这个法那个签字说明你们结婚了，而是透过这个性行为呢去圆房啊。所以呢在这个其实这个是教会历史的问题来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是没有完成这个婚姻呢，这个婚姻是可以判无效的。
是是，那这是这个我们的万峰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法律方面的支持啊。
这是我的曾经失败过的博士论文。
好，那么网友呢对这一则新闻是怎么回应的？哎，以为回到了这个什么时代呀，什么朝代呀，现在还有以死相逼要孩子结婚的，那不如妈妈去结婚啦，如果妈妈这么喜欢这个小富。那网友说，以死相逼的家庭不要嫁也不要娶，说得好。另外一位网友就说呢，请这位妈妈呢看看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一个成年人的婚姻自由，你可以引导但不能干涉别人的人权自由，哪怕是自己的孩子，法定婚龄晚是有原因的。 好，另外一位网友就说了，在整个事件描述中只看到了女方和女方母亲之间的矛盾，但是男方为什么在和女方毫无感情的基础上要和女方结婚呢？同时保持无性生活并坚持了一年呢？也就是对方小腹，
我不喜欢他为什么要有性生活呢？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因为妈叫的吗？
因为小周是被妈妈逼的，难道小腹也被妈妈逼吗？好了，另外一位网友就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结婚与否，我觉得做父母的应该支持。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其实也是西方的概念。
嗯，
婚姻自由这个事情呢，
是
由心而发。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戴这个指环呢，都是戴在这个无名指上，就是说呢，我们的那个立愿呢是由心而发的。然后呢，就是还有我们要在这个婚礼里头说“我愿意”，这个就是呢，给保护女性的一个方法。因为呢，你要去在众人面前宣认愿意的心，这个代表这个是双方不是被强迫的。
是，那所以这个月呢，我们讲婚姻啊，我就特别的搜这一方面的新闻，我就发现真的是千奇百怪的新闻都有。今天这一单新闻您听了之后，如果您啊在他身边，您会怎么劝这个母亲？您又会怎么看这件事呢？
爱是老师那双鼓励的手，轻拍我的肩膀，期许我更加的成熟。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十章十二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用生命影响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
不改变的旨意。当耶稣在地上行走时，他预言自己将在受死之后第三天复活。和耶稣为敌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向罗马总督引用了耶稣的话。马太福音27:62-64记载，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这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采取行动，试图阻止耶稣的话成就，但他们所做的或者是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够改变神所决定的事情。三天之后，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卫兵都吓得逃跑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罗马士兵如果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就可能会被处以死刑。所以他们离开这个坟墓的唯一原因，就是看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要知道他们看了什么，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8:1-4。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企图否定耶稣的复活，但结果却证实了耶稣复活是不能被改变的。从这些事件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神借着耶稣的作为赐给人生命，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抵制或者是改变的。事实上，那些试图抗拒神的旨意的人必定站立不稳，就像罗马士兵逃跑了一样。人抗拒神的计划，也会像祭司和法利赛人的计划一样破产。任何企图改变神旨意的作为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在与神的旨意合作，或者我们是否在反对神的旨意？如果你愿意和神的旨意合作，请和我一起祷告。神话语的亮光。天父，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本性无法测度的。但你透过圣灵向我们的心启示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耶稣又在肉身复活，有许多的见证人作证，甚至罗马的士兵也无法抵挡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力。感谢耶稣因此所立下的新约，我选择在耶稣基督里与你合作，去成就你对我的生命和对世界的旨意。感谢天父，当我们站在你的身边时，我们是安全稳妥的，即使我们周围的世界在震动也不惧怕。我们如此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帖撒罗尼迦前书5:15，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被帖撒罗尼迦前书5:15，那看到 David Parker 已经说了今天要听总结。
你都没解释完这个圣经，昨天还在说这个以恶报恶。
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说什么呢？就是呢，要追求良善。追求呢，这个词汇呢，有极力追赶的意思。那么圣经中呢，常常用这个词汇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叫逼迫。保罗曾经是逼迫人的，但是保罗竟然用这个强烈的字来表明基督徒行善的义务。哇，好像呢，这个人要去逼迫基督徒，你想想看那种的心啊。那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情感来告诉我们，我们对那个良善也要有这种很强烈的意愿。那基督徒要追求什么呢？例如追求爱，追求公义，追求与众人和睦。那这里就是要追求良善，常要追求良善呢，这里的追求，哎，除了有逼迫这种强烈的情感，另外一个原文更好的翻译叫跟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良善，只有谁是良善的？
神哦。
对呀，所以呢，良善呢，不是我们呢想要有就有的，但是我们可以跟随良善，也就是呢， 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效法他，我们能够学习他如何良善，我们就学习如何良善。那良善呢，在思高译本呢，它翻译为善待，就是呢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译本的翻译。好了，也就是说，那我具体要怎么做呢？你说要追求良善有点空泛，那具体怎么做？
很简单，不求自己的益处，
善待对方。万峰老师，我给你一个机会，善待我，请我吃饭。
哦，那就追求了良善了吗？请了你吃一顿饭，这么简单？
为我的好处着想，
几十块钱就搞定了这个经文。
为我的好处着想，以后呢就带我的班吧。
哦，
来做直播吧。
你说啥我都是听着吧。
好，万峰老师没有那种强烈的情感。好了，那你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追求良善要去实践的对象有谁呢？原文说什么？无论是谁，按原文呢他两次出现，对吧？那也就是说呢，更好的翻译是无论何人，向着任何人。记住啊，当时帖撒罗尼迦信徒正在遭受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逼迫，所以保罗要信徒特别的要谨慎，不可以凭血气对付血气，以恶报恶，而是要常要追求良善，以神的性情来对待别人，不但是肢体之间彼此相待，也要在非信徒之中呢待众人。好，我们解释完整节经文，真的要做总结了。
所以就要对人好咯，别人对你差，你就不要对他差咯。
对，记住第一个原则，不能够以恶报恶。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不是叫你要以牙还牙吗？但是耶稣说爱仇敌吗？
对，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追求良善，也就是要呢为别人的好处来着想，善待别人。好吧，问问题。
追求良善的最佳办法到底是什么呢？
小木恩，
木恩，早上好啊。
早上好，心理老师。
早上好。
应该这么说，我今年爸爸来了。
哦，全家人都在。
木恩爸爸出现了吗？
来打个招呼。
木恩爸爸早上好。
你们是要全家一起背吗？还是一个一个轮着来？
一个一个来。
爸爸和木恩背，妈妈今天不背了。
好，来。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以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得到的告诉神，神所赐福人
意外平安，
必在基督耶
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门，
阿门。
听到爸爸跟儿子一起背经去，真的很感动。因为信仰就是这样的传承，所以为你们家感恩，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想问你们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担心的需要我们带到的？
我们一家都是很平安，只是担心香港那边的疫情很严重，我们时常挂念那些。
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别怕，总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来，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出阴霾。就算世界不给你拥抱，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纪念一位张姊妹，她是尿毒症患者，那每周要做两次的透析，很辛苦。那就在前天呢，她做了一个脑 CT， 确定了有轻微的脑梗塞，这个对姊妹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嗯，还有呢，刚才呢，阿琪呢就说她的教会的姊妹呢就吃腌菜吃太多，然后呢排不出来，可能要打120。还有呢，齐安就说琪琪这个粉瘤，
我们已经刚才说了，
你就说要祷告感恩嘛。
对对，
对不对？
是的。
那交给你了，文慧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栽种浇灌使我们生长的神，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你这一块拯救我们的基石之上，因此我们满有盼望来到施恩宝座前，为我们所挂念的家人来祷告。我们深信阿爸天父，你鉴察，你看顾，你必做工。我们在这里为张姊妹祷告，她有尿毒症，我们知道这个严重的疾病不但要透析，最近她又有脑梗塞，真的是重上加重。主啊，你知道她身体的软弱，你听到她心灵最深处对你的呼求，求你连续你的女儿，求你施恩在她的身上，真的医治她，也让他在病中因着仰望你心灵得以坚固。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圣灵工作进入他的内心，使他的心因着你的话得到坚固，因着仰望你就有平安。求你也给医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做诊断的方案，好让姊妹的病情能够得到缓解。主啊，我们也为琪琪的粉瘤得到医治感恩，我们也为有一位姊妹吃了太多的腌菜，现在不消化，求你让他的肠胃道能够工作，以至于他吃的东西能够消化并且顺畅的排出来。最后我们为韩国的首尔来祷告，看到他们有这个雨暴雨成灾，生命有损伤，我们恳求你赐下平安给这个大城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愿生命常为你热爱，常为我喝彩。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住了，明天星期四我们要做什么呢？
明天就要
明天星期五
礼拜五就要背金句。所以呢，鼓励听众朋友呢，记得呢，明天在7:30到8:30的时候呢，打电话13229966322。
对了对了，明天是新田老师、小甜甜老师呢接电话啊，然后琴弦老师跟文慧呢在这儿呢跟大家有互动。哎呀，刚才文慧的心呢还在祷告里头，因为我挂记着刚才我们祷告的这些呢家人或者是呢城市，再次的叮咛啊，有零星的疫情，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疫三件套。另外呢，也谢谢大家呢在今天这一小时的陪伴，注意很热，所以要防中暑，注意有些地方有暴雨，所以出行要带伞，然后也要随时呢注意天气预报。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晚风，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